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4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5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中国人大五次会议今天开幕，傅莹指南海问题要防外部势力介入，特朗普指责奥巴马大选期间对其进行电话监听，奥巴马予以否认。菲律宾国防部长等登美军航母与海军将领见面。台湾国防部称中国军舰南海演练穿越台湾海峡。土耳其与德国总理通电话，希望化解两国紧张关系。马来西亚驱逐朝鲜大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联合国报告指朝鲜借非洲国家逃避制裁。朴槿惠弹劾判决在即，首尔民众持续抗议。叙利亚政府军进攻北部伊斯兰国，数万平民外逃。失踪马航370客机乘客家属在马来西亚首都举办纪念活动。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12届中国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在今天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发言人傅莹在周六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今年的国防开支要增长 7% 左右。傅莹并且指出，南海问题牵扯航行安全是误导。法新社还援引傅莹就中美关系表示说，即使有挑战，中国也会坦然应对。中国的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是定于今天上午开幕，将定于本月15日上午闭幕。大会发言人傅莹在周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增长 7% 左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是 1.3%。 法新社消息，军费开支居全球第二位的中国将增加军费开支 7%，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宣称，他将进一步提升美国的军力，扩大美国战舰和军机的阵容，使美国国威远扬。而中国在准备增加军费的同时，也表示准备应对任何外部的挑衅。傅莹在周六表示说，军力增强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不过他也表示美国担心中国在能力上赶上或者超过美国，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跟美国的能力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另外，在南海主权问题之上，傅莹表示，南海问题牵涉航空安全，这是一个误导。他还表示说，中国主张透过对话和平解决领土主权还有海洋权益的争端，要防范外部力量介入争议的问题。他还表示，南海局面趋于和缓，未来形势如何发展还要看美国的意图。另外，傅莹还表示说，中美关系合作是主流。他说，美国正调整对内对外政策，肯定会影响到美中关系，但即使有挑战，中国也会坦然应对。美国的官员表示，包括菲律宾国防部长在内的3名政府部长已经应美国海军的邀请，在周六登上了在南海巡逻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参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以后曾经威胁要减少与美军的合作，但是这次登舰参观显示菲律宾官员和美军继续保持着高级别的合作。据中央社的消息说，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发言人科斯纳奇表示说，菲律宾国防部长科伦扎纳和财政部长以及司法部长周六率3名安全官员参观了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在美国大使金城的陪同之下，菲律宾国防部长等官员还参观了 F-18 战机的升降以及舰面上的海军将领会面。舰队指挥官齐尔比就说，在南海巡航是要保障海空航道的自由。消息说，中国对几乎整个南海提出拥有主权，因此美国的这艘核子动力航母一直在此争议水域进行巡逻，以确保航海以及航空的自由。菲律宾官员登舰参观显示，尽管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与中国与俄罗斯靠拢的情况之下扬言与美国疏远，但是菲律宾官员仍然与美国的军方高层维持着交往。另据中央社援引台湾国防部的消息说，中国解放军2号在日本关谷岛东南方海域实施海空操练。台湾国防部在周六就表示，中国大陆南海舰队驱逐舰补给舰 共三艘穿越了台湾海峡，晚间十时脱离台湾海的西南方的识别区，继续向西南方向航行。台湾的国防部指出，该编队通过台湾海峡，台湾的国军能够全程侦探，并且适当的处理，过程当中没有发生特殊的情况。中国军队是在二号上午出动了各种类型的战机、空警机以及侦察机等多架飞机，飞经浙东海域到日本关谷岛东南方的海域，与中国军队的驱逐舰、护卫舰以及补给舰各一艘实施海空上的操练。台湾的国防部就表示说，中共南海舰队所属的驱逐舰、补给舰一共三艘，在二号在关谷岛东南海域实施海空操练之后，结束年度计划性的远海长行训练，走宫古水道以后，上午通过了台湾海峡的中线以西，靠大陆沿海继续向西南方向航行。土耳其下个月将就总统扩充权案举行公投，而一些相关的集会活动在德国境内遭到了取消，引发土耳其与德国关系紧张。法新社的消息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周六与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举行了电话会谈，土耳其总理表示谈话颇具成果。法新社的报道说，伊尔德勒姆在会谈以后对媒体表示，我们的谈话很好，而且颇具成果。他又说，土耳其与德国外长下周将会晤讨论这一议题。土耳其4月16号将就是否扩大总统权力举行公投。伊尔德勒姆周六参加土耳其中部谢克赫尔省的一场集会的时候，就呼吁民众赞成扩大总统埃尔多安的权力。针对德国有关当局决定禁止境内支持埃尔多安扩权的集会活动一事，土耳其此前就指责默克尔没有对这些决定提出批评。而在周四以及周五德国境内举行的三场宣传大会被取消之后，土耳其与德国的关系就更加紧张。土耳其指责德国是在助长为公投说不的势力。在与默克尔电话会谈之前，伊尔德勒姆呼吁德国领导人在土耳其公投宣传问题之上改变立场，并称这有损于两国的关系。土耳其司法部长博兹达表示说，默克尔说尊重言论自由，但是对德国一些城镇所做出的这种决定他没有提出批评。默克尔则表示，这项决定是由各地方政府所做出，原则上德国尊重言论自由。在下个月公投之前，土耳其政府想争取旅居德国的大批土耳其人的支持，支持总统扩充案，但是土耳其政坛人士接连走访德国，引发强烈的批评。新版的水门事件，特朗普指责奥巴马大选期间对其进行电话窃听，详细情况请听福林的介绍。
美国东部时间清晨，特朗普首先通过其御用传媒渠道推特向前任奥巴马政府发难。在推文中他写道，太可怕了，刚才发现奥巴马在去年大选我即将胜利之际对我的驻地特朗普大厦进行了电话窃听。对此其本人进一步通过推文补充道，这简直就是麦卡锡主义，当时的现总统对总统候选人进行电话窃听，这合法吗？他还示意奥巴马政府的窃听提案遭到了相关法院的否决，但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详细介绍。在特朗普随后对奥巴马的推文攻击中，他还同样质问道，奥巴马总统水平究竟有多 low， 竟然动用类似于导致1974年尼克森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相同的方法，在神圣的大选过程中对其本人进行电话窃听。特朗普更是宣称奥巴马是一个坏人或变态。除此之外，特朗普还在当天的推文中暗示其将可能对这一事件采取法律措施。他具体推道，我打赌一个好的律师肯定能从中讨回公道。分析认为，尽管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并没有给出关于其指控奥巴马或相关政府工作人员的具体证据，从而进一步证明其所言属实，但这毫无疑问是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对奥巴马采用的最为严重甚至涉及个人品行的政治攻击。消息显示，特朗普本人目前在位于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俱乐部度假，而自权力交接后就一直保持低调的前总统奥巴马目前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自其上任以来就饱受争议的特朗普在本周又面临着其内阁成员司法部长塞辛斯在大选中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走得太近的指控。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有消息认为，如若特朗普在大选中被窃听，就是与当时的联邦政府对这一行为的调查和监控努力有关。
针对特朗普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在去年十月总统竞选期间窃听了他的电话，奥巴马的发言人已经是予以了否认。在2014年3月失踪的马航307客机的乘客家属周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了纪念活动，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出席并且发言，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于2014年3月失踪的马航370客机的乘客家属周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纪念活动，失踪家属们希望筹资1500万美元用于继续搜索残骸。路透社发自吉隆坡的消息说，对外宣布将筹资用于继续搜索的乘客家属格雷斯纳丹是一名马来西亚籍的法律工作者，他的母亲就是马航370客机上239名失踪乘客之一。作为世界民航史上最神秘的事件之一，吉隆坡与北京之间飞翔的马航370波音客机于2014年3月8日失踪，至今只在印度洋的马里求斯岛和法属牛里旺岛以及坦桑尼亚沿岸的一座岛上发现过几片飞机残骸。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中国已在今年1月份宣布暂停对马航370的搜索。港澳媒体的消息说，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来出席了周六的纪念活动。廖中来在致辞中表示，专家们正在对数据和已寻获的部分客机残骸进行分析，寻找新的线索。路透社报道说，澳大利亚不排除未来开展新的海底搜索的可能。
马来西亚外交部在周六宣布将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江哲驱逐出境，要求他在48小时之内离境。学者分析就指出，马来西亚和朝鲜的外交关系呈现紧张的态势，可能距离断交仅一步之遥。据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义山周六对中央社表示说，当两国关系已经恶化到某种程度，马来西亚政府驱逐朝鲜大使是很正常的做法，这可能也代表了两国距离断交也只有一两步之遥。马来西亚除了宣布从3月6日起取消对朝鲜人免签证的措施，并且提醒朝鲜使节不要利用马来西亚来当成操纵平台，视之为愚弄国家之一，可以恣意妄为。至于金正男毒杀案当中唯一遭逮捕的朝鲜人李正哲周五被驱逐出境，并且列入了黑名单，禁止再入境，马来西亚的警方仍持续追及其他的在逃的嫌疑人。联合国的一项有关朝鲜的报告说，受到联合国制裁的朝鲜武器最后落在非洲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手上，这显示朝鲜虽然面对联合国最严厉的制裁，但是仍然可能将武器输入了非洲大陆。报告显示，朝鲜如何避过制裁，在非洲多国包括安哥拉、乌干达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包括军事训练以及建设，并且提供军火。被发现的军火包括了30000支火箭推动的榴弹，隐藏在铁矿石下，用货船运往埃及，这是在去年8月被截获，但是不清楚最终的目的地。上个月，联合国成员国在机场检获军用无线电装备的时候，目的是东北非的厄立特里亚的一间公司。韩国大批民众周六针对朴槿惠总统弹劾案发起了抗议行动，此时法官正准备就此案作出裁决。朴槿惠去年12月遭到国会的弹劾，多月以来也曾激起上百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要求他辞职。此事还造成朴槿惠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严重分歧，反对朴槿惠的民众每周上街发动抗议活动。首尔在周六又有数万名的反朴槿惠的民众聚集，有些人挥动着绘有朴槿惠身穿囚服的布条，高呼宪法法院立即通过朴槿惠的弹劾案。数条街之外有另一群许多示威民众要求法院驳回对朴槿惠的弹劾案。这些多为中老年的挺朴槿惠民众挥舞着标语，促请军队揭竿而起解散国会。法新社消息，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在周六表示，过去一周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进攻北部伊斯兰国武装，致使数万平民外逃。人权组织表示，外逃的这30000名阿勒颇的平民多半是妇女和儿童。该组织还说，政府军透过大规模的攻势已经从伊斯兰手中夺回了若干的村庄。周六政府军的攻势还在进行当中。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傅林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近来围绕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相交过近的指控，不断地出现在美国民众和世界好事者们的眼前。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在众多美国媒体眼中，俄罗斯的影子总是挥之不去。不仅前奥巴马政府多次指责俄罗斯帮助特朗普打击竞选对手希拉里，而在大选结束，特朗普成功当选后，其赖以信任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司法部长塞辛斯相继被卷入了过分亲俄的指控当中。正当人们以为事已至此，不会再闹大时，特朗普在本周六通过其个人推特向前政府奥巴马本人开炮，宣称在竞选期间被当时的美国政府监听。下文也将为您就这一事件的发展做出介绍和分析。首先，在大选中，特朗普作为历史上一直以来以对俄罗斯和其前身苏联保持警惕态度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出身，他并没有像其他党内同仁和前辈那样对俄罗斯抱有着公开的怀疑态度，或者试图与该国政府保持距离。然而，在竞选中，特朗普不止一次地重申着如果我们能与普京总统领导的俄罗斯搞好关系的，那不是很好吗的宣言。特朗普在美俄关系上这种积极友好的态度，也使得其在当时美俄经过了克里米亚危机、叙利亚和谈崩裂等恶劣外交环境之下显得尤为特殊。甚至英国媒体还传出了通过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门普京手上掌握了曾在2013年到访俄罗斯的特朗普召集私密录影带的传言。尽管特朗普本人随后对此予以坚定否认，在诸如此类的新闻和传言中，特朗普在美俄关系上之所以持如此态度的解释，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让外界难以分辨。但目前来说，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和政府部门的调查可以确定的是，自大选以来，多个特朗普的亲信们与俄罗斯政府，特别是俄驻美大使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为正式掌权之前就已经对如奥巴马对俄制裁等敏感话题进行意见的交换和让步。同样，根据华盛顿邮报和随后美国情报部门的调查显示，俄罗斯安全部门曾在竞选之中在普京的命令下与由阿桑奇领导的维基解密合作，将对手希拉里本人和其竞选团队的机密资料公布在了后者的网站之上。而民主党方面也同样确认了这一消息，对俄罗斯政府并予以谴责。随后，前总统奥巴马在任期的最后时刻对俄罗斯政府进行了严厉的外交制裁。但就在特朗普上任和制裁生效后的这段时间之内，美国媒体就在上个月爆出了其首任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曾在这段时间内与俄罗斯大使通话，并从中提及特朗普上台后将会取消美国对俄制裁一事，从而严重削弱了奥巴马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下令进行制裁的效应。弗林本人也不得不在迫于美国媒体和法律规定不得以个人名义从事外交活动的压力之下而辞职。正当特朗普以为其应与俄罗斯关系过近被外界攻击的事件就将由此告一段落时，本周美国现任司法部长塞辛斯又被媒体爆出其本人曾在去年美国大选时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进行交谈。如若有消息属实，曾宣誓表示自己没有与俄罗斯有所联系的塞辛斯则在担任部长宣誓之间向国会撒了谎。几名美国民主党议员也随后向美国国会提出建议，要求设立特别调查官员就俄罗斯可能干涉美国大选展开独立调查。面对来自反对党议员的质问和美国媒体的穷追不舍，特朗普本人也似乎沉不住气了。在本周六，他发推反攻道，司法部长塞辛斯被指控与其会面的俄国大使曾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到访白宫22次，仅去年就与奥巴马政府接触了4次。同样，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对此说道，塞辛斯当时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名义会见俄罗斯大使并没有不当。经这样一说，似乎奥巴马政府官员也有亲俄的政治嫌疑。但仔细想想，作为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白宫接触到访的俄国大使与时任国会参议员被指认在私下接触前者的塞辛斯有着质的区别。同样，在当天正当人们以为事件不会再闹大时，在没有任何提供证据的情况下，特朗普又通过推特向奥巴马本人直接开火，宣称在竞选期间被当时的美国政府监听。他还示意奥巴马政府的监听提案遭到了相关法院的否决。外界推论这一切都与联邦政府调查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事竞选团队与俄罗斯过近联系的努力有关。对此，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本·卡尔丁说道，如果奥巴马政府监听了特朗普大楼，确实需要外国情报监控法法庭的批准。 特朗普更是在推文声称，如此行事，奥巴马是一个坏人或变态。对于这一指控，奥巴马本人也随后通过代理人宣称，在其任上政府职权之一就是保证时任白宫工作人员不会介入司法部门的调查当中。奥巴马或其白宫成员也从未下令对任何美国公民进行过监视活动，因此否认了来自现总统特朗普的指控。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倪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在今天的节目里，一起来聚焦各路媒体对支持阵营分崩离析的法国大选右派候选人弗朗索瓦·菲勇以及右派乃至法国大选走势的关注。距离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还有不到60天了，右派联盟推举的总统竞选人弗朗索瓦·菲勇从2016年11月27日的党内初选大比分胜选，到被今年1月24日以来为妻子儿女虚设职位的丑闻缠身，仅仅过去了两个月的时间。菲勇也从去年12月意气风发进军爱丽舍宫，变成目前居于排行榜的第三位，且支持率不停地下掉，竞选阵营大有瓦解之势。本周日他将在巴黎的战神广场进行支持者的集会，力图在3月15日因家人吃空饷一案被传唤之前做最后的拼搏。但无论在法国还是国际，舆论皆倾向是对菲勇参选戏剧化的惊诧和揶揄，不乏将他比作法国版的纸牌屋主角，法国版特朗普的声音。法国《世界报》引述德国《世界报》的评论表示，菲勇周三的新闻发布会带有典型的特朗普风格，他不仅公开为自己喊冤，声称自己是阴谋的牺牲品，还指责法国的司法系统和媒体之间的无序和混乱。德国《世界报》分析，在2016年右派联盟党内初选的时候，面对前总统萨科齐的不佳形象，菲勇正是用自己干净没有污点的形象示人，并赢得选民的好感的，从而一举成为党内初选赢家。而今菲勇将自己置于司法之上，他曾经保证的道德零污点曾经是他竞选阵营最有说服力的牌，如今却成了他最致命的要害。法国《世界报》还引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分析表示，法国本次大选非比寻常，将对欧盟今后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人们一直认为左右两派联手抵御极右翼是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但目前看来，最终进入大选第二轮投票的是自称非左亦非右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和极右翼的勒庞。对此，法国《世界报》引述意大利《晚邮报》的观点表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左派既自杀式的将现任总统奥朗德和前总理瓦尔斯踢出局之后，阿蒙和梅朗雄分别支持率排名第四和第五，这注定了左派的无力和疲弱，而右派菲勇此前的高歌猛进也被半路杀出的丑闻事件腰斩，这让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出现了并不寻常的左右两派均无太多戏码入主爱丽舍宫的局面，好比法国版的纸牌屋上演着一桩又一桩的人性的戏剧。法国国际邮报则引述美国政治报的评论表示，菲勇阵营发言人同时也是右派初选组织者的索雷尔宣布退出菲勇阵营，这让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菲勇阵营大逃亡更加明朗化，其支持者们纷纷跳上了救生皮艇逃离这个正在倾覆的船体。政治报认为照此下去，菲勇真的会变成走在总统梦上的孤家寡人。西班牙世界报评论，菲勇花了5年时间在现任总统奥朗德期内批评他没有能够遵守对国民承诺下的诺言，然后花了2个月的时间让民众对自己的信任分崩离析。法国国际邮报同样引述华盛顿邮报的评价道，一个无法信守诺言的总统候选人是没有办法说服民众相信他能够重振就业，减轻公众支出负担，削减50万个公众单位岗位的。 法国《费加罗报》在一篇标题为《民主的真正威胁》的分析中指出，在国际象棋中有一个德语术语名叫“强制被动”，意为选手意识到做出某种举动之后自己会处于不利的情况，但即使跳过了这一步，下一步还是不得不走的。因此，不走下一步棋就不会加剧现有形势的恶化，但是每走一步就会恶化形势。费加罗报认为，现如今法国右派和菲佣的情况就是这种强制被动的局面，到底应该将右派联盟总统候选人的位置让出来向对手服输，还是孤注一掷地继续往前走，无论做怎样的选择，情况只会加速恶化。此外，针对菲佣指责外界对他宣战的态度，费加罗报在评论中写道，舆论的趋势是，无论是谁，只要质疑司法或媒体的权利，就要被指责是民粹主义，但是如果剥夺他们质疑的权利，就相当于剥夺了法国人对民主体系下权力平衡进行探讨的机会。费加罗报还写道，有法官似乎以王者的姿态去用他们认为的无上权力来介入将要决定法国未来走向的总统大选，而一些媒体则在这场游戏里扮演着他们自认为的揭示真相、制衡权力的角色。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报纸摘要的全部内容，由倪楠为您编播，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是，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去年11月，台湾有大批退役将领前往北京出席纪念孙中山150岁名单的活动，让蔡英文政府十分尴尬。本周台湾官方针对退休高官、退役将领未来前往大陆参加活动做出了限制，主要是不能妨害国家尊严，这要怎么样认定呢？
是，蔡英文政府修订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增订前往大陆参加政治活动的规范，包括禁止参加中国大陆领导人主持的活动，不能有妨害国家尊严的行为。好，那什么叫妨害国家尊严呢？比方说像象征中国大陆政权的旗帜徽章去行礼，或者是唱诵其歌曲，违反的人将会被处罚款、减俸，或者是追缴勋章、奖章。那最重的可以将月退俸全部追回，如果是一次领取退休俸的，最高将罚款新台币300万元。
哪些人会受到限制呢？
哦，是，这里面总共有四大类，包括第一类呢是退休或是离职的高阶文官跟武官，第二就是曾经担任国防、外交、大陆事务、国安机关的政务副首长，第三呢是军中的中将以上的退休离职人员，还有第四就是情治人员。那按照行政院估计，依照目前的修法草案，将来会受到影响的人数，退休的上将有60多人，中将有500多人，再加上离退职的政务官，总共所有的人数加起来大约有1000人会受到影响。
记得去年孙中山150岁名单的纪念活动似乎是大陆方面盛大举行，台湾方面反而没有大型纪念活动，台湾的退役将领大批前往大陆出席活动，会不会和台湾的政治气氛有关呢？
是，这个就是说到重点了。这些年来台湾的内部啊，可以说台独气焰高涨，去中国化的意识跟行为早就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像新台币上面的孙中山、蒋介石的肖像大部分都已经被其他的图案取代，蒋介石的诞辰纪念日跟孙中山的逝世纪念日原本是国定假日，早已经取消，那到处还充满了要拆除孙中山跟蒋介石铜像的声音。台湾各级政府也早就已经不谈辛亥革命、黄花岗之役、什么918事变、卢沟桥事变、77抗战胜利等等，甚至连台湾的823炮战都不提了。那这些前往大陆出席纪念活动的台湾退役将领啊，他们大多都是黄埔的子弟兵，他们看到大陆盛大举行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内心会做什么感想呢？所以这也是民进党政府不得不设限的原因，但是管得住人是不是能管得住心，恐怕还值得继续的观察。
前往参加活动的台湾将领对蔡英文政府的新规定有什么看法吗？
是，曾经担任过陆军副司令的一位台湾退役中将吴思怀， 他就是去年前往大陆参加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一并出席大陆的纪念孙中山的大会。那针对这项新的管制，他说呢，不能只限制退役将领，像民进党的县市首长、他们的立委啊，到中国去招商，这种拜会算不算是政治活动呢？那如果说在会场当中播放了中共的国歌，那这些台湾的县市首长跟立委是不是应该要当场抗议，或者是立刻要离开呢？啊，那他还提到说，如果是观光客到天安门去看到五星旗，或者是遇到了升旗典礼被拍了照片送回台湾，难道回到台湾之后要被处罚吗？啊，那还有就是台湾退役的海军中将蓝宁利，他就批评民进党政府的作为啊，就像是1950年代初期的麦卡锡主义，就是动辄给人戴红帽子。中将退役的前立委邵化民就是嘲讽说，政府宣称反共，其实那个作为是越来越共产党化。那这两位中将都认为，民进党政府故意把泄密的问题跟观感的问题搅在一起，因为台湾早就已经制定了国家机密保护法，每一项机密都有它解密的年限，那现在退役将领去大陆反而变成要终身管制，实在是一个笑话。另外就是台湾媒体的一项评论呢，可以说是比较中肯。评论里面提到，近年来退役将领在对岸经常被抨击的就是发表一中的言论或者是促统的言论。那问题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本来就是一中啊，何况呢这些还都是在宪法言论自由的范围内。评论也认为说，这项修法应该是作为警示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成为政治追杀的工具。高阶的离退人员前往大陆也都应该谨慎自持，以免授人以柄。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凤。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礼拜六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香港警察维权推动卢警罪立法，拒绝被妖魔化。守护香港成为全球治安最佳城市之一的香港警察，正面对需要守护自己声誉的严峻挑战。他们发动39000人的集会，为自己维权，确保不会被扭曲的司法与泛政治化的舆论所损害。他们提议推动卢警罪立法，拒绝被辱骂与妖魔化。他们动员筹款支持七警察同袍上诉，不赞成特赦，要在司法制度内还以公道，也要在撕裂的政治生态中找到中立的定位，确保专业力量不受左右。
法律专家对于法官对七警案的判决有哪些不同的看法呢？
法官杜大卫之前对七警案作出2年刑期的判决，香港大律师马恩国表示，法官犯了2点错误，第一个是量刑起点太高，此案量刑起点仅是监禁，而不是法官所说的2年半。第二次，刑期超越同类案件。他说，由于香港没有卢警罪，所以造成一些恶果。一些第一是警察士气低落，会反映在他们执法的严谨上，一旦被民众辱骂，便不敢执法，那么香港社会就会承担这个恶果。另一方面，对警务人员的心理是很大打击，他们有很好的专业训练，但心态上会得病，警队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来处理这些遗留下来的警员问题。
那香港的反对派对警察有哪些看法呢？
香港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敏参与了7年社运，他直言梁振英政府失真失效，令民众想用一些更激进的手法去争取，因此警民矛盾越多，双方冲突越演越烈，而且警察执法不公。他指有些警察放弃了中立身份，选择保守立场，敌视涉疫人士，他们认为自己是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与涉疫者对立。黄浩敏不认为所有警察都是坏的，但有些警察对涉疫者有偏见， 认为受印者是破坏社会。
和香港一样，台湾近年社会也是趋向政治化，对警察有哪些影响吗？
民进党上台后，台湾行政院长林权定调三年前的318太阳花学运攻占行政院是政治事件而撤告，台湾基层警察一片质疑声浪，痛批撤告是不分是非，等于逼警察不要认真执法，严重打击警员士气。台湾近年申请退休警察直线上升，由于勤务重，经常面临各方压力，一旦符合退休年龄，很多人干脆退休一走了之，导致基层警员缺额情况严重。前年的统计，缺额达7000人，出现了警察荒。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精彩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一个多月以来，政策极具争议，示威抗议风起，他把原因归咎于媒体，更诬赖媒体炮制假新闻，拒绝他们参与新闻发布会。特朗普霸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大报，但反而刺激这些纸媒的销路直线上升。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趁着美国防西太平洋的雷根号，也叫里根号，还有艾森豪号、华盛顿号等的三艘航母返回美国维修补给之际，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空窗期，派出了辽宁号航母冲破南海第一岛链，大摇大摆地在南海绕了一圈。美国因此派出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进入太平洋，驶入南海各岛屿12海里内，这是中美在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首次发生的军事角力。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本台请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郑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郑先生，这一次甚至美国的 F-22 听说都从那个关岛起飞抵达澳大利亚，您为我们解析一下他这个中美对峙的这个目前的情景好吧。
其实中美这几年其实在西太平洋这个角力迹象越来越明确，特别是他们在南海地区进行多场的一个博弈特别是去年像南海仲裁案即将宣判的前与后，当时美国就有一艘航空母舰进入南海进行一些操演，那弄得中共也派出很多船舰或飞机进行所谓海空联合操演，只是双方这种比拳头比力量这个形式是很明显的那事实上不只是这个海军的船舰，我们从过去来可以发现包括美军的 F-22 持续到冲绳的加索纳基地进行一个轮流驻防而且我们还看到美国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从去年年中开始就是常驻 B-1B 轰炸机，那目前已经轮调了第二批的 B-1B 除了这个轰炸机以外，像是 B-52 或者 B-2 这个隐身的隐形轰炸机也借着轮调就是短期驻防的方式频频进驻这里所以我们从这样就可以看出整个西太平洋包括日本的驻日美军基地还有他在关岛第二岛链重要基地乃至于美军的船舰频频进入像南海像东海或者菲律宾东端的菲律宾海等等进行操演其实显然就是美国人要借由兵力的常驻与存在尤其是里面是包括像航母打击群或 F-22 或者是 B-2 B-1 这些机密先进的打击武器或者重装备就展示一个美国军力的存在展现美国的拳头特别是让这个美国的对手也就是像大陆或者是北韩以及美国的朋友包括韩国日本乃至于东南亚许多美国的传统的 的友邦国家，展现美国要捍卫它在西太平洋这个第一强，以及它存在，以及捍卫美国所有的利益。他借由这样的军力就清楚展现他这样的意图以及能力，也就是借由这样的军事力量的展现，在某种程度也是对中共或者北韩展现一个军事威慑的力道。
这个空窗期是怎么回事，您解释一下吧，介绍一下。
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个空窗期就是美国的航母其实都回美国本土，那有的是过节，有的是正好大休。
哪一些
航母？那另外像里根号，那是比较特别，它是常驻在横须贺。那其实很多听众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常驻横须贺这个美国的航母？其实它是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哦。美国第七舰队它是负责这个西太平洋，特别是在东北亚这一块常驻。那它许多船舰要么就是在日本的横须贺港，要么有的是在佐世保或者日本的一些相关的港口。那第七舰队就是负责捍卫它在整个东北亚乃至于东亚这一块海域，当然南海是它的防区。那因此基于历史原因，它在横须贺这个金港就常驻一艘航空母舰。那包括里根号之前是华盛顿号，那华盛顿号之前像是小鹰号，小鹰号之前也可能又是独立号等等，它是一系列传承过来。它也是美国海军唯一在海外基地常驻航空母舰的这个港口。那从这样的历史和他们的合作态势就可以知道，美国和日本它的防务合作是非常非常密切。但是美国的航空母舰有时候它会跨区执行一些活动，执行一些任务。所以再加上它因为美军的10艘、11艘航空母舰每年都会排休这个若干航空母舰，所以它的航空母舰是东西两岸常常会轮调。那有的会进行大修，有的会进行它航空母舰这个燃料的更换。因为它是采用核动力，核动力大概每这个20几年它就要更换燃料棒。那平常是不需要添加燃料，这是核动力航母的一个特色。也因此美国10艘、11艘航空母舰它会借由这样轮流大修，轮流性能升级，轮流进行一个燃料和燃料的添注等等。那这都是美国日常维护它航空母舰的一个必要以及常态性的活动。
你说的这个10艘、11艘都是核动力啊？那像华盛顿啊、雷根啊什么那些都是核动力？
对，目前美国的航空母舰是全部都是核动力的航空母舰。那之前有一艘叫做企业号，它是单一层级。那其他都是属于尼米兹号、尼米兹级。那目前它最新的一艘叫做福特号。那它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对不起，我替听众朋友问一下，您现在可以帮我们厘清一下，各型这些航母的有分几类型？总的来说，
现在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是核动力的。它第一型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是叫企业号。那企业号因为是它第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
企业就是 Enterprise 那个企业。
Enterprise
企业号，
就是企业号。那有人是方勇往号，那它是唯一只有一艘企业号的第二艘，就是下一艘就是尼米兹号。尼米兹号由于它的这个整个军舰它的设计非常成功，包括它的技术可靠度啊、综合性能颇受美国好评。所以美国后续建造的好几艘都是属于企业号为母型，然后后续进行建造。也因此都称之为企业级。包括现在在南海执行任务的卡尔文森。那包括这个在日本横须贺港大修的这个里根号，那甚至像这个什么杜鲁门号、斯坦尼斯号等等，这一些都是处于尼米兹的改良型的或者同一系列的航空母舰。那目前这个最新的航空母舰是属于这个所谓的福特级。那它是新一代的美国的航空母舰，它与尼米兹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包括它的这个可能核动力系统是新一代的。另外它的这个上面的弹射系统不是用尼米兹级的可能蒸汽弹射，它是采用的是电磁弹射等等。它诸如这些这个性能升级修改，它的改动很大。因此大家都称之为一个福特级的航空母舰。
好，我们讲到这个航母的这个性能啊，那中国这个辽宁号到底性能多强多弱呢？
其实辽宁号是这样，按照中共他自己的宣称哦，我觉得就很准了，你就可以知道他大概的性能。那他们称之为他是训练用的航空母舰。他们认为这一艘就是这个是从乌克兰买来一个报废的航空母舰，当经过中共的大工程的修改，他把它改成一个可用的航空母舰。但毕竟这个乌克兰是我们都知道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国嘛，它是前苏联这个海军时代一个构想所打造的航空母舰，也因此就目前的运用上来讲，它的许多运用的观念其实是不太合理的。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苏联的船舰是强调这个火炮多，它的设备多，飞弹多等等，大火力然后大配备，也因此这个航空母舰它不只是有飞机，它还有长城的这个反舰飞弹，上面还配备一系列这个防空飞弹、雷达、电子战系统等等，那相对让它的这个飞机的数量就减少很多。也因此它的这个飞机搭载量跟美国同吨位的航空母舰相比，它的飞机搭载量可能只有人家的三分之一而已。那这样它的缺点那其实是很明显的，也因此这个中共海军它是从乌克兰买来以后，它把它列装成为一个自己用的航空母舰，但他们也知道这个航空母舰先天的缺点。那再加上中共他在航空母舰的这个整个兵力上，他目前只是借由辽宁号实现了从无到有。我们都知道从无到有是很难的。包括人员的训练啊，还有保护这艘航空母舰配套的像这个护卫舰啊、驱逐舰、潜艇等等，那其实也都要实现从无到有。那上面的舰载飞机对中共来讲，他以前也没有这样的工业水平。那包括航空母舰上面直升机、战斗机或者预警机、加油机等等，它都要逐步来建构。那因此对于这个发展航空母舰，对于中共来讲，它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要持续投入运算的一个世纪的工程哦。那我们从前面介绍就可以知道，不只是航空母舰，它要让它可能类似像美式这种航母能够搭载很多飞机，更具备更多的作战能量。当然更重要，它配套的这些护卫的船舰乃至于上面配备的飞机，其实都有待中共它的这个军工体系持续进行发展进行完善。也因此中共是宣称啊，它这个辽宁号是训练用的航空母舰，它主要的功能是来训练上面的船员、舰员、指挥官、军官，还有这个航空母舰运作过程所突出的一些相关的使用方法、相关的战法、战术，或者这个航空母舰与相关配套的护卫船舰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如何相互搭配等等，这些方方面面其实就是辽宁号它目前最大的价值。也因此它的价值不是在作战这个层面，而是在训练这个层面是它最主要的功能。因此它和美国的航空母舰在功能和角色上，那它是存在很大的不同。美式的这些尼米兹级或福特级，它是典型的作战用的航空母舰，而且是非常成熟的。而中共这个辽宁号，它只是在航空母舰这个舰种实现从无到有，而且有了以后是以这个为平台来训练它的人员、训练它的装备、完善它整个体系。从这样的介绍就可以知道，它的作战能力是没有办法跟美式这些尼米兹或福特级抗衡，而且就目前的这个科技水平或作战水平来讲，它完全不是同一个级别的航空母舰。
那它怎么敢那个大摇大摆的在这个南海走一圈呢？那么所有的资讯都被台湾空军收去了。
他在南海这边走哦，当然他主要也是不外乎他训练的用途哦。那我们都知道他第一次下南海好像是2014年，他那次下南海主要就是考核他这个航空母舰到了海南岛以后，他这个航空母舰的基地啊、这个码头啊、这些配套的设施符不符合他航空母舰停泊之所需哦。那这次2016年底到南海，他主要就是到南海这个海域，那协同他的护卫舰，特别是和南海舰队的像飞机啊、船舰进一个综合性的训练演练，来进行一个海空的联合操演。那也因此第一次他是查看他的这个港口、港情这些基础设施，那第二次就是用于海空兵力的联合操演。因此 从这样的目的和这样的走的这个摆开的阵势，就可以发现它还是以训练用途为主，它还是没有突出它实战化的这个作战能力。
哎，听说他们另外偷偷的背后造两艘航母啊？
那就目前所知道，在大连证实很多卫星照片，它有造一艘辽宁号，是同一的，就是相同的一艘，就是按照辽宁号的设计图，一样化葫芦，在中国建造了一艘航空母舰，它在大连造船厂。那另外很多谣传说，在上海它做了另外一艘可能自行设计的航空母舰，那它这个航空母舰可能就是不是造成像辽宁号这样外形的航空母舰，而是更趋近于美式的这种航空母舰。
那么移民解放军就是说中美必有一战，你看是吗？
哦，我觉得所谓中美必有一战，这是一个伪命题。这两个都是大国，战争的条件他们都要思量一下后果如何。那在这样状况下，我认为这仗不是容易打起来的。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特别专题节目《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解析近日中国趁着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空窗期，派出辽宁号冲破南海第一岛链，以及美国派出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进入各岛屿的十二海里内示威。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Bien vu.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e sais que la tradition du vin, c'est très important en France. Je sais que vous avez plusieurs régions productrices de vin. Et puis franchement, j'ai un peu de mal à m'y retrouver. Donc, j'aimerais bien avoir quelques conseils comment choisir une bonne bouteille.
Caroline 来自加拿大魁北克，她对法国酒文化非常着迷，但每次面对琳琅满目的法国酒，她都会陷入选择困惑。
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Avant de venir en France, comment tu imaginais ta vie à Paris?
J'imaginais en train de siroter un verre de vin sur une terrasse, des bouteilles de vin à 2-3 euros, des trucs comme ça, parce que chez nous, il n'y a rien en bas de 10 dollars.
什么？有没有搞错啊？两三个欧元一瓶的红酒，这个价位的酒能是好酒吗？
Je te propose qu'on aille faire une dégustation.
Oui, allons-y.
我决定带 Caroline 去葡萄酒专卖店见一位酒窖管理师 She's an Gaviste。 我们来到共和国广场旁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Gave du Baja。
Je voudrais un vin blanc sucré mais pas trop dur。
这位顾客看来很在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要了一瓶甜度适当的干白葡萄酒。
C'est sucré mais c'est pas lourd。 Je vous laisse emmener à côté et vous payez。
C'est
parfait,
merci.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en France.
Merci beaucoup.
这位就是 Chris, 我最喜欢的酒窖管理师。他今天将教 Caroline 如何选酒。
À partir de quel prix on peut trouver un bon vin?
On peut trouver un très bon vin à 5-6 euros et avoir quelque chose de vraiment pas bon à 50 euros. Pour moi, ce n'est pas une question de budget. Ce n'est pas le plus important.
Chris 告诉我们，价格并不能说明葡萄酒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顾客在买酒时需要酒窖管理师的指点，因为他认识葡萄酒酿造商 Les Vignerons， 他的酒是直接从他们那里进货的。
Après, faut faire attention. C'est vrai que des vins à 2-3 euros, faut peut-être un petit peu s'en méfier.
Quelles sont les principales régions du vin en France?
Alors en France, on a une des plus belles régions aujourd'hui qui est la Bourgogne et le Bordelais, qui son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的确，勃艮第和波尔多是法国最大的两个葡萄酒传统产区。
C'est les deux plus grosses régions en France. Après, vous avez d'autres régions qui sont en train de grimper, et dans le Languedoc ou dans le sud-ouest, dans la vallée du Rhône. De plus en plus de vignerons qui sont dans ces régions-là, travaillent en bio, qui n'ont pas peur de faire des nouvelles choses. Et aujourd'hui, ce qu'on cherche maintenant, c'est la nouveauté. Je voulais savoir en fait comment déguster le vin. Donc, ce qu'il faut savoir dans une dégustation, donc là, on va déguster trois vins rouges. Faut commencer par le plus léger.
Chris 将请我们品尝三种红葡萄酒。品酒的规矩是从口味最轻的酒 le plus léger 开始。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C'est quoi un cépage ?
Alors, un cépage, c'est une variété de raisin. Vous avez le Chardonnay, le Muscat, le Cabernet Sauvignon, c'est des variétés de raisin.
听到了吗？Cépage 是酿酒葡萄，指专门用来酿酒的葡萄种类。
D'accord. Là, je vous ai servi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ans la région Touraine, et on est sur un cépage Cabernet Franc sur le millésime 2011.
C'est quoi un vin millésimé ?
Donc le millésime correspond à l'année de vendange de récolte en fait du raisin.
Le millésime 指葡萄酒所用葡萄的采摘年份。我们即将品尝的是2011年酿制的 Cabernet Franc 品丽珠红葡萄酒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dans la dégustation, il y a trois étapes fondamentales, d'accord ? Vous avez donc l'analyse visuelle dans un premier temps, l'analyse olfactive et l'analyse gustative. Donc au niveau de la couleur, on regarde la couleur qu'il a. Donc là, on est plutôt sur un rouge intense.
品酒 la dégustation 大致有三个步骤：观色、闻香、品味。第一步，仔细观察红酒的颜色，它是浓郁的红色 ，un rouge intense。
Et ensuite, donc, on va sentir le vin. Donc, on met le nez dans le verre, très peu de temps.
Pourquoi ?
Pour éviter en fait d'aspirer toutes les vapeurs d'alcool. Et ensuite, on tourne le vin dans le verre, pas trop longtemps non plus.
第二步，闻香，把鼻子凑到酒杯前，几秒钟就够了。
Et là, on remet le nez dedans. On inspire. Et là, normalement, les arômes se dégagent encore mieux.
然后轻摇酒杯 ，on fait tourner， 让红酒在杯中晃动，同时再次闻香。
Mais après, c'est vrai que le Cabernet Franc, en général, c'est le poivron vert, des notes fruitées, des notes de fruits noirs, un peu violettes, cassis.
天哪 ，Chris 竟然从这杯酒里闻出了青椒、黑色水果和紫罗兰的味道。
Voilà, je le sens pas. Voilà, c'est pas grave, ça va venir. Après, c'est vrai que c'est pas évident.
不过 ，Caroline 只闻出了红酒味儿。当然了，要想闻出它们细微的差异，是需要加以时日的。啊，来客人了。他们想为勃艮第红酒炖牛肉这道菜肴找一瓶配酒。Chris 将给他们一些建议。
我们会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国人大五次会议今天开幕，复印指南海问题要防外部力量介入。特朗普指责奥巴马大选期间对其进行电话窃听，奥巴马予以否认。菲律宾国防部长等登美军舰艇与海军将领见面。台湾国防部说，中国军舰南海演练穿越台湾海峡。土耳其与德国总理通电话，希望化解两国紧张关系。马来西亚驱逐朝鲜大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联合国报告指，朝鲜借非洲国家逃避制裁。朴槿惠弹劾判决在即，首尔民众持续抗议。叙利亚政府军进攻北部伊斯兰国，数万平民外逃。失踪马航307客机乘客家属在马来西亚首都举办纪念活动。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维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KISS 小组所演唱的 Détou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Allez voir les plaines, allez au-delà. Allez voir la mer, nager l'eau des lacs. Se tromper de route en perdant les sens. Être à contre-jour, être à contre-sens. Qui tourne autour de quoi? Qui tourne autour de quoi?
valse. Tout tourne autour de. Piqué par le vent, le temps des tropiques. Bercé par le chant, le bruit d'être en fuite. S'écarter des phares, effaré par les ondes. Suivre les espaces. Le monde s'envoyait en l'air dans les marées basses. Regarder le ciel, les avions qui passent. Courir les ruelles, traverser la nuit.